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没的。
现在是我的周一早上8:30，这对于我一个
非正常起床时间，
对对对，是我相对比较早的一个起床时间吧。然后昨天晚上我在跟西西说，我这期一定要聊一下拖延症这个话题。首先呢，这话题在我们的选题库里应该躺了应该至少有一年以上了我们可能从开始做播客没有多久，脑报选题的时候就曾经把这个话题放进来过，
就不想面对自己这个现象
对对对对对，就一直没有正式的去聊这个话题。然后最近呢，其实我是进入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是周五是不开会的，基本上没有会吧，所以通常我一周的最后的一个会会在周四的下午结束，然后我和我老板呢在周一会有万的会，那一般的话会有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周一需要跟他过一下。那一个理想的情况呢是周五把它做了，对吧？那你周一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用你周末也可以过一个好的周末。但是我通常的操作就是啊，周五了，哎，反正也不用开会，也没有人催我的活，我周五的时候就在摸鱼划水，这里晃一晃那里晃一晃，甚至上午补一觉下午再补一觉，大概这样的状态当中过去。然后想着说反正还有周六周日两天呢，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就很想打死自己为什么之前有3天的时间都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每次都要拖到周日的晚上。所以昨天晚上我又重新经历了一遍这个过程，然后我就跟西西说我们必须要聊一下，把这个话题开启一下，聊一下拖延症这件事情。整个这个拖延症的这个时间轴上，这其中心态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且明确的，在你的 deadline 到来之前的那个时间都是一种很逃避的心态，就是哎呀还有时间呢，哎呀我什么什么时候再做，等到真的死线来临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想打自己巴掌，为什么之前没有做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因为我在想分享一个和你特别，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周一 one-on-one meeting 之前其实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的one-on-one的那个 meeting 也是放在周一，老板就是为了让我们就是在周一立马进入到一个紧张节奏的时间表里面。他调整过几个不同的规则，有一个学期是放在周一的早上起来9:30左右我要进去 meeting， 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周天或者周六把我上一周的周报写好，以及要跟他讨论的事项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写好，发邮件发送出去。我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如果是我周一上午要见他的话，我周六会非常放飞的玩一天，然后周天一直徘徊在一个我起床了我是不是要做，哎算了晚上也可以，然后就是一整个周日都是在一种我还有事情要做但我可以拖到晚上，对不对？然后每次到了周天的晚上10:00，然后我就开始算啊，我目前我手上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在2小时内做完，那我是不是可以定一个明天早上6点的表我真的干过这种事情，应该干了很多很多次，我跟你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儿，每次都是啪啪打脸，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都是我估算了2小时，实际上会花至少4小时需要完成它
对对对对对，
错误的估计我自己的工作量也是拖延症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在真正上手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总是盲目乐观，就本来可能是个4小时的工作量，就想说哎呀我2小时肯定能搞定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更早的看清了自己的本质，就是我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对于时间的预估的。我跟你讲，你说这时间预估这事儿，昨天晚上我也干了，我就把我要做的事情列出来，每一项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我大概列出来之后可能也是大概是一个两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工作量，我就觉得因为我是今天下午 meeting， 其实我上午是有时间的，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周一起来做完全来得及，但是我及时制止住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肯定是做不完了，而且就会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下你就没有办法保证质量嘛， 所以我现在的倾向性就是不管第二天的什么时间是某一个事项的 deadline， 我都把前一天晚上作为 deadline， 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把它做完，因为你至少还有睡觉时间可以牺牲。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健康习惯啊，但是这是让我做完事情的一个习惯。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就会变成了当我知道可以有睡觉时间可以牺牲的时候，就会在晚上12点的时候觉得还有6个小时呢。
无尽的使用。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感觉是在工作这件事情上，你看咱俩分享的都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汇报，或者是有一个工作上的进度需要去补上。我也是今天也是需要去交一个 PPT， 为什么在写 PPT 这件事情上尤其的拖延，尤其是那种需要做的比较好的 PPT， 不仅要把内容放进去，还要把它做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可能要给人看呀，类似这种，我的拖延症就特别的严重。我就觉得哎呀我不想做，哎呀干点这个吧干点那个吧，可能因为要写 PPT 把很多其他的事儿都干了。
对，把很多其他事情都提前干了。
但是其实有一些别的事情我就很积极，就比如说为什么今天早上8:30我们在录这个节目，我就觉得说这周我的时间可能不是很确定，那我们赶早不赶晚，在这个相对比较能确定的时间就先把它录了，而且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应该今天晚上就会把它剪了，就是是一个很会想要早点把它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态，
优先做。
对，就这个心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跟你差不多吧，一个是刚刚说到跟工作相关的 PPT， 或者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什么汇报之类的。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是我本来啊某一天的晚上我已经跟老板还有甲方开会开到了10点钟，他当时问我要一个 PPT， 我当时正在 ongoing 做那个 PPT， 第二天一早我要讲课就需要先给老板过一眼，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完善，然后他就在催我嘛，然后那个 PPT 真的是错误估计了我自己认为的工作量，我写了一整个通宵，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完全没有睡觉，你知道吗，就是直接开始在那噼里啪啦的讲，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反正就是在讲，就是就有一种反正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就推着就把这个事儿做完。但是录播课不太一样，比如说录播课就是录，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比较能确定一个时间嘛，但是像比如说我去剪和上线的话，当然也都是赶着那个基本上就像我们分享的那个 TED 那个演讲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对吧。
对对，每周五晚。我现在就想说我们这个播客最开始那个开场啊，就是每周五晚，特别想加一句每周五晚西西都在吭哧吭哧剪播客。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发现我们在做播客这个事件上的不同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小方法，因为在录播客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录播客其实我们是有拖延的现象的，这个拖延是在于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话题，脑袋里没有想法，我们两个就会默默的把它往后拖，特别有默契的。
对，就是一般你问一句我问一句，今天聊什么呀，嗯，好像想不起来，然后今天的天就到此结束了。
对对对对对，明天再说。在这种会卡住的这种环节，在没有想法的时候，我们俩就会默默的拖延。但是在剪节目这件事情上，我观察自己，我是很明确的观察到在剪节目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拖延过，就是我都是在第一时间，我只要有时间先把它做了，甚至我这个什么工作写 PPT 什么的都是排在剪节目这件事情后面的。我去想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剪节目我是第一棒你是第二棒，所以我后面有一个人是等着我的工作成果的，那我会因为这样的一种状况去尽量给我的队友多一些时间，我会希望多给你留一些时间，我就会尽量提前做。因为如果我这儿往后拖的话，就等于我们俩都往后拖，你就永远不能开始。然后还有第二点，我觉得是剪节目这件事情其中的所有的环节在我这儿啊，100%的我其实是没有难度的，不觉得这其中有任何困难的部分，只是我需要花时间把它给做了。这中间其实我都甚至不太需要去 思考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嘛，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做完，并且对这个质量自己也有一个把控，所以在这个其中其实我是不会感受到任何困难的部分的。而这件事情对我又很重要，我又喜欢做它，所以我就完全不会去拖延，我就会第一时间把它给做了。但是但凡里面有困难的部分，就比如说定话题这个部分，我们有时候就是想不出来，那这是它困难的部分，我就会去逃避，就会想去拖延。我不知道比如说就是在做节目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我的心态不拿这几期不太稳定的说，因为这几期我觉得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是觉得最近整个世界的变化对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想法有一些波动，我有时候不太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有什么观点了。我最近是有点怎么说，也拒绝接受信息，然后也拒绝往外输出信息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状态。这一两周吧，有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推我有时候也有点觉得推不动。
我推你是会动的，但是我不推你肯定不动。
对，而且确实是因为我最近是在多线程的做一些事情，可能比如说我有时候我需要拿一些整块的时间去想另外的一件事情，就会把我所有的跟播客相关的事情集中压到周五晚上，然后周五晚上呢就又摸摸这吃吃那，然后十一点了。对，我感觉又十一点了。总之吧，基本上都是会到什么周六凌晨，我们的节目都是在周六凌晨上线。
每周六凌晨我们聊点有的没的。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短期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其实我很同意你说它已经变成我们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因为剪辑加上上线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啊，我拖延的部分就是那个有难度的部分。其实我去在想我们刚刚讲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拖延，其实我也不是工作的各种事情都拖延。刚刚我们尤其说的是比如说写 PPT 或者是写一个报告，这种事情是会比较拖延的。但是比如说我需要跟一个人聊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需要约一个时间一起推进一下什么事情，我也是肯定不会拖延的，就是当场就把它做了的这种状态。包括比如说我要跟一个什么人沟通一个什么事情才能把它推进下去，我肯定是马上就找他的。可能就是类似这种沟通类的工作 again 我不觉得它很难，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不觉得它很难，并且我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说谁会喜欢写 PPT 呢？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就这个拖延就显得非常的明显了。像那个提纲你列了一下说讲一下你什么事情会很习惯会拖延，我又补了一个有什么事情不会拖延，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看的还是挺明显的。就包括我觉得刚刚我说有难度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体会的还挺明显，包括我在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事情啊，不管是比如收拾家里打扫卫生啊，或者到你有一个什么跟你生活相关的一个流程需要处理啊，比如说你要去记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需要去什么填一个什么表，走一个什么流程，就类似这种琐碎的事情，我其实在我身边的人身上看到有些人是很爱拖延这种事情的。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美国的最后能报税的时间，我在朋友圈微博上看到大量的人在那儿就是头秃的报税，因为拖到了最后一天，而我连退税都已经收到了，就是我今年早就已经把这事儿做完了。就是对于这种看上去是琐碎实际没什么难度的事情，我都是把它往提前就几乎把它做好了的。我就觉得早晚我都要做，我又不可能把它逃避开，它又不难，所以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挺早就把它做了。那包括就更不用说比如说去定下一次去哪玩，然后订机票酒店各种行程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我有想法我马上就会去订，我甚至受不了我往后拖。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和思聪要一起出去，但是他的时间可能就是还没确定啊或者怎么样，我的心里就会很焦急，我们什么时候订什么时候订，我想现在就订机票，甚至是一种着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比如说生活中什么事情我会拖延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拖延的项是修车，就我们家的车呀各种小毛病其实早就该去修，早就该去至少检查一下去看， 我就会一直拖到真的觉得再开这车就要出事了，我才会去把它拉到店里去然后去修。然后最近我和思聪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以后修车的事儿都是他来管，就是因为我实在这件事情太拖了，拖到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安全，所以因为我就觉得修车这事儿，我觉得难，我搞不定，我甚至可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就是即使跟我说中文，说中文我可能都听不懂，就那些车的什么零件啊、功能啊什么的，这是我的知识盲区，所以我就采取一种非常拖延的战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看的还是这样一讲啊，还是挺清晰的，就是在什么事情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我是喜欢把事情早做完的，就我不是说in general 我所有的事情都喜欢往后拖，我其实是喜欢把事情往前提的，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事情，我觉得里面有我很难克服或者是我很不想做的部分，我真的就是会把它拖到 deadline 然后哭着把事情做完。
刚才在想你说那个定旅行计划那些的时候，对我而言一个是可能比如说我会在前一周会定下一周的健身，或者是说我下一周可能要上的这些团课团操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现在北京所有的这些团课都是在前一周的周五会把课表出来，相当于是预约嘛，给了个提前量可以取消或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把那个时间占下来了。就像你刚刚说的，我是很喜欢在比如说拿今天举例子，我已经把下一周要进行的一些可能出外勤的会或者是说要见面的人定在什么地方定在几点什么基本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接受变化，但是最好大的时间基本是不变的。像这种定时间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不太喜欢拖延的，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打乱。我在想其实这个是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吧，我之前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在有些事情上规划性特别强的人，你比如说像刚刚说我去定一些工作的计划，然后哪一天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交，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做，之前可能也不是一个可能就是属于那种走到哪儿算哪儿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也是工作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习惯性拖延。我想一下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比如说是像你说的这些什么报税之类的，我想想最近一次比如说国内的那个退税我是处理的比较快的，但是有一些事儿我其实弄的会因为比如说什么交个水费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东西要修，这种我都会拖到它停或者是不能再用，我会记得这个事儿 pop up 一下想起一下，嗯好还有这个事情，然后就继续干别的，
下次再做。
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是我们俩性格里像的啊，就是如果是需要跟人谈什么事情啊，或者要约个时间沟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们都是特别积极的，我们早点把时间定下来，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推进。但是就是像我们写的说如果我们有一个 meeting 有不同的时间选项都有时间，那你会倾向选更早的还是更晚的，这对我来说非常的取决于这个 meeting 要干什么。就比如说如果这个 meeting 就是要找人沟通一个什么事情推进一个什么事情，我是一定选一个最早的时间的，拖着干嘛呢对我来说。但是比如说这个 meeting 如果是要讲一个 PPT， 就是它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包含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 meeting 里面你要去交付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一个报告要去汇报一个什么，然后所以你要准备一些材料啊，准备一些内容，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去选最晚的那个。
我其实是最近遇到了这个，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那个表里，其实那三个时间我都有时间，但我当时挑了个跟着大家一起选了一个人最多的，当时那可能是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就想说人越多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挑到毛病你知道吗，就选了一个人最多的也是最早的一个。我之前会有一个心态啊，就会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可能需要准备些什么的时候会觉得多这两天或者多什么这一上午一下午的时间我就能多准备点什么，然而结果都一样，我都是在最后那一点压出来一点时间高压让自己产出一些东西。
你这样讲的话说的对耶，我们去挪动 deadline 并不会改变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工作的时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是根据我们那个所谓的不客观的对时间，对这个工作时间的预估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觉得是三个小时，我们就在 deadline 之前三个小时开始做。而且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尤其是这种准备性的工作，你要写个 PPT 可能还要很具体的，你要写多少页，每页花多少时间。就比如说准备面试或者准备考试这种事情吧，我们来提一个大学里面准备考试这样的一个场景。我的天，我每次都是在考试头一天晚上才开始复习，不管它是什么时间的考试，因为这是自己的事情，对吧？你完全不复习，你也可以去考，只是说可能会考得非常烂，那总要说得过去，要自己复习一下。但这复习时间长短是自己说了算的，你复习三天，复习一周，或者复习一个晚上，都说得过去，但是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然后我们自己的心态就会在这个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的变化，就是在考试之前一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都看一看，但是还剩三天的时候，自己就自觉的去压缩那个计划，哦，有一个部分不看也没关系，肯定不会考到的。到了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就剩了，
我就看这一张吧，
就自己去调整那个计划，然后还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就觉得哎，这说得过去。这对我来说啊，是一个挺大的区别，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和有需要和别人合作的事情，我可能对待 deadline 这个态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往外交的东西，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聊过，就是我往外交的东西我是希望有质量保证的，所以我肯定会给他留时间，我不愿意去降低那个质量的保证。但是只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我的天，我真是分分钟就是放过自己，每天都在放过自己。
哎，正好回到那个说泰的那个演讲，就是关于我们本来计划的或者大家以为的就是可能是时间是均分的，自打这个工作或者是你刚刚说是像比如说大学的时候你的作业被布置以及到最后考试然后要交付一些什么课题的作业或者是项目的作业，然后是均分，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候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实际上就是前面全部都是零，只有在最后那天。然后他就提了一个就是 easy and fun 和 make sense 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总是会在easy and fun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刷刷微博啊，看一看电影啊，吃零食，其实算是 kill time， 也算是就是消耗时间另外的一部分。那就是说需要面对，你像一直在提的嘛，就是在拖延，我们为什么会拖延，就是在拖延那个事情当中有难度的部分。这个就是在我们及时行乐和我们做理性决策的时候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平衡，用到这个词是及时行乐的猴子。
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给我的启发是，我认为人和猴子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本质区别是除了生理性的需求，可能猴子真的就是想及时行乐，就是我开心就好，然后有吃有喝有的睡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们作为人类呢，精神上就是有更高的追求的，我们不是想只是及时行乐的，我们也行。就比如说我不想做完这个 PPT 嘛，我不想做一个好的这种汇报展示然后大获好评什么之类的，这肯定是我的一个精神追求之一，我肯定是想要这个从精神上获得的这种满足感或是成就感是很重要的，只是说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为什么这个过程痛苦，我们最后还是努力去把它完成，还是想要最后那个精神上的收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本质的区别。如果是猴子的话，你就做一只及时行乐的猴子，你不需要去像我们一样还要去痛苦的去克服这个拖延症啊等等。我觉得在背后的那个心理上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精神追求，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讨论的一个终极原因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那在那个背后还是我们有我们想要的更高的精神追求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纠结摇摆，明明觉得有难度还是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及时行乐，就是把前面的时间都去做 easy and fine 的这种事情，到最后把事情做完，其实我的状况跟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我的这个待做清单上有一件事情对我比较重要，虽然它有难度但它比较重要，我又必须得去做的时候，我其实比较难或者是 会花很少的时间在 easy and fun 的事情上，因为那个事儿在我的清单上放着，我知道我得做它，如果没有做完我去做非常 easy and fun 的事情，就是所谓 kill time 的事情吧。 fun 的事情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我真的可能就 PPT 没写完我也去滑雪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那个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但是比如说我有一个事情没做，然后我就去刷微博刷三个小时，其实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是相对比较少见的。我会觉得啊，我这个时间明明要做更重要的事情，不会以这样量级的时长去度过这个时间。但是我就有另一种逃避的方法，就是不去刷手机，总有一些其他也重要的事情去做，对吧？举个例子，你觉得我的报税是怎么提前完成的呢？就是在逃避 PPT 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其实对我 nothing fun， 并不有趣，它只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它也很重要，但它比写 PPT 简单一些，我就先把它给做了。这个其实是我在很多年以前看过的一本书，叫拖拉一点也无妨，这个是斯坦福的一个教授他写的一个关于拖延症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一直觉得挺合理的，他就说比如说在你的这个 to do list 上有一个事情重要，比如他排在第一位，你需要去做它，但是你就特别不想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去先做你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今天本来应该需要打扫卫生吧，就假设一个不喜欢打扫卫生，你需要打扫卫生，但是你就一直拖这件事情，但是你可能就把别的事儿给做了，比如说你可能出去遛狗，或者是去寄个快递，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排在这个 to do list 上后面的事情就把它先做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说在你这个重要的这件事情之前，在你这个 to do list 之上再加一件同样重要但更难的事情。比如说还是拿刚才打扫卫生这个事情做例子的话，比如说打扫卫生是一个重要但是对我来说稍有难度的，我如果把修车放在打扫卫生之前，
你就会把打扫卫生做了。
对，因为我想逃避修车那件事情。所以就是他提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去实践我常年保持一个我的 to do list 上现在几乎永远都排在第一个的是学日语这个学日语就被无限的拖延下去，因为它是我所有的 task 里面最难的一个，但是它对我很重要，我其实是很想学的，就是我充满了兴趣，但是它很难，然后我就把它放在 to do list 上第一个，
每天都能看到它。
对对，就是我有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虽然也难，但总不会难过学日语，所以其他的事情就会至少优先于学日语这件事情被做掉
这个听起来非常 make sense。
它是 make sense， 并且在有一些情况下是有效果的，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逃掉 to do list 上前三个，然后把后面五个给做了也是取决于你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就觉得之前多年前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它这个方法论是成立的，利用了人性的这种本质，就是想去逃避最难的那个，所以你就在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前面加一个更难的事情，你就有可能把你现在更紧急需要做的事情把它给做掉了。
另一种思路我在想是说，就是有点像那个四象限的划分，比如说你是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有人会把那个比如说每天可能会把那个象限画在那儿，然后把一些事情归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应该是先把一般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快，会花你五分钟的时间完成，这种时候可能是先把这些事情做掉。
你有什么克服拖延症的方法觉得是有效的吗？
我觉得我分享克服拖延症的方法之前，是我花了一段时间说服自己，就比如说刚刚我们一直提可能经常会因为错过寄快递的那个时间，然后就错过了他那个退货的时间，我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自我接纳了不想跟自己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像这种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他没有被寄出去没有退成就算了，然后也不会责备自己，不会再循环往复的想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可能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再花更多时间去想。其他克服拖延症，我觉得可能克服拖延症有一个方法，我们之前可能写过，比如说会把要做的一些事情写在自己的 日历上，然后还有提醒的那个事项上。我的手机是如果提醒事项不做的话，它就会一直出现在开屏上，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那儿放着。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小方法。
对，我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把工作里的一些事情，就对我来说啊，我有的时候眼不见为净的这种逃避心理啊，虽然它在我的 to do list 上，但是我只要把我的 to do list 关掉，那我不就看不见了吗？无所不用其极的逃避。所以我现在会有一个方法，是我会写那种小的便签，把我必须要做的事就贴在我的那个屏幕的下面，那我不管在做什么就必须得看到，因为它是个物理的实体的，我关不掉它的，就会不断的提醒我，然后最终就把这个事情给做掉了。
你看咱俩说的其实方法很一致，就是它一定要时常出现在你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不停的提醒你这个事情需要做完。
基于我最近这几周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我也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尤其是在工作当中的这种拖延症的克服方法。所以如果有听众有什么觉得对自己行之有效的一些小 tips， 欢迎多多的分享，留言也好，在群里也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克服拖延症的一些有效的方法，或者是无效的方法也可以，我就不再去尝试了。
我猜大家应该都很有话说。
Yes, my pocket's got a hole in there. We can't buy no more beer. Yes, the pocket's got a hole in there. Yes, my pocket's got a hole in there. Yes, the pocket's got a hole in there. We can't buy no more beer. Yes, the hole in there. Yes, the pocket's got a hole in there.Yes, the bank's got a hole in there. We can't buy no more beer. Yes, the hole in it. Yes, my bank's got a hole in it. Yes, my bank's got a hole in it. We can't buy no more beer.